天地是无问法会菩萨，开发菩提心，有几何功德？意思是，请问法会菩萨，十住位菩萨，他初发心、初住成就了，一直到十住门，那么他所修的功德不可思议。而究竟有多少功德，他的功德究竟如何呢？所以已经开发出他本有的菩提心啊，那么已经是可以彻证法体了啊，那么他的功能是必定非常殊胜的，称为功德。前面方恒平的最后说啊，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初发心就单于成佛。他这个道理呀，是说原教的初住菩萨就已经分破无明分正法身。根据天台的藏通别圆四教、法华四教里面，原教的初住菩萨，因为他在七性之前呢，第七性位就已经破见思惑了，八九十性就破尘沙惑、伏无明惑，所以到了原教初住菩萨呀，他就已经破一分无明啊，证一分三德呀，显一分法身啦、啊，因此初住菩萨就能分身百界做佛呀，他可以示现在一百个小世界里，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示现成佛。所以叫做初发心时变成正觉。那么这个功德究竟有多大呢？有多大的功德才能成就呢？这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涅盘经里面说，初发心成就的功德跟佛是没有两样啊。涅盘经里面说，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初心难。初发菩提心就是初住菩萨，原教初住，能够分破无明分正法身，能够发心成就，这是很难很难的，很不容易的啊。那么跟究竟位，毕竟就是究竟位，就是究竟即佛，就究竟成佛，无明破尽，法身圆正啊，就是四十二品无明完全破尽了，究竟成佛了。二死永亡了，无住究竟了，这种境界啊，跟这个究竟成佛、初发心及究竟成佛这两种没有差别。因为初发心所发的心就是佛国所证的心，并没有两样，所以二不别。这两样初发心所证到的所发的心，跟究竟成佛所证的圆满之心没有两样，虽然没有两样啊，如是二心初心难。这两种初发心跟究竟成佛的心当中，初发心难，因为《大智多论》里面，曾这样说过，愚子、安罗发、菩萨初发心，三世因中多啊，及其结果少。小鱼啊，从鱼蛋里面要成为小鱼，小鱼子啊很多很多，可是要成就长大成为一个大鱼，少得很，很少很少啊。所以小鱼很多啊，小鱼子好像线那么小的那种小鱼子很多，成就成为大鱼的少之又少，非常少的啊。因为往往大鱼吃小鱼啊，所以小鱼要长大的机会必定要透过很多很多的关头不被大鱼吃掉，它才有机会长大。所以鱼子少啊，要成大鱼的很少。安罗花安摩罗国，印度安摩罗国说开花很多，结成安摩罗国很少很少。 那么安摩罗国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看到，不得而知。以我们现在就在台湾呢，能看到的水果树木的那个树木的水果很多很多啊，开花开了很多，真正结果结成果实的不多呀。别的不说，我们在南部啊，芒果最多了，芒果，你看那个土芒果呀，它开花开了多少啊，不晓得有多少花结成芒果的，你算算有多少，比起这个花有多少相差多少啊。花也许是上百朵一千才结成一两个果实，所以安摩罗花花开很多，结果很少。于此安罗花还有菩萨初发心，初发心的菩萨呀，真是遍满大地呀，无处不有啊，多得很啊。想想从台湾最近四十年来，一年不晓得传了多少次菩萨戒，新生的菩萨不晓得有多少，已经四十多年了，这么多的菩萨，如果每一次的菩萨都成为大菩萨的话，那还得了啊，那台湾就是成为菩萨世界啊。因为一年到晚甚至传了上十次的菩萨戒，在家菩萨戒，没有规定的吗？一年到晚要传多少有多少啊。那么这么多的菩萨，真正在行菩萨道的已经是很少了，别说是到成佛了，当然成佛还没到啊，还有修三大无数劫刚刚起步，不晓得他哪一位将来成佛。所以有初发心到成佛的，这种的初发心菩萨能成佛的也是比鱼池安罗花恐怕还要少。所以修菩萨道的人，发菩提心的人虽然很多，真正成就佛果的少之又少，三世因中多啊，极其结果少。因此我涅槃经才说如是二心所心难，由此这初发心功德品就说明他的功德之大，大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下文这个法会菩萨的答复就说，你所问有多少功德吗？但此意甚深啊，前面那个几何功德几何就多少了。古文里面有一句话嘛，佛身若梦啊，微发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余也。我们不要秉烛夜游啊，要好好的修行才对啊。浮生若梦，微幻几何啊？这个幻化世间，住世几年啊？究竟有多少呢？光阴如白驹之过隙啊，那么很快就过去了，几十年的光阴很快就过去啊。光阴似箭催人老啊，不知不觉青年就白了头了。那么这个几何就是多少那么究竟有多少功德呢？法会菩萨答复说，此意甚深啊，你问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不可以世间乐具即四禅乐、四空乐、四果乐可比。这一段文啊，就是在初发心功德品里面所比较的那些文字从世间的乐境提出来比乃至色界四禅天的乐境提出来比无色界天四空天的情况，它的四空之乐也提出来比，然后超出世间的初国、二国、三国、四国，初国须陀洹，二国四陀含，三国阿那含，四国阿罗汉，把这些一一都提出来比都不能比出究竟初发心的功德有多少。何以故？为什么呢？开发本有成佛心时，令如来总不断故。因为开发出本有的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就将来成佛之心 那么使令成佛的种子不会断绝呢？后边明法品就有说到，这个功德那充满一切世界故，以一切法悉无疑故，这个功德可以说充满尽十方遍法界无穷 无穷无尽的世界，尽十方遍法界来放，因为初发心功菩萨的功德就放不尽了，放不完了，放不啊、不没有办法把它容纳了，何况是所有的菩萨呢？因为一切法通通融归于初发心菩萨的功德，没有一法不是初发心菩萨功德。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就显示出初发心的功德之大。这里所说的此意神深，很难了知。经文里面就说，此意神深呐、难知、难说、难分别、难信解、难证、难行、难思维、难度量、难去如，这么多的难啊、那么虽然如此啊，法会菩萨说，虽然我成佛的为例为你们略略的简说，所以他每一种都是以十二生期无数无数来比较，那十几重的比较啊，显出这个初发性功德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在经文里面，法会菩萨他每一种的比方都说的很多很多，因此啊，这一品经有8000多字，就是因为他这个十几种的比方内容实在太多了，他那个数目字啊，都是这样子写的，是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如是亿份、百亿份、千亿份、百千亿份，哪由他亿份，百哪由他亿份，千哪由他亿份，百千哪由他亿份，数份、算份、各罗份都不及一，都是这些数目字。所以这类文字我也不会讲啊。如果只一个数目字要讲出来，我就不晓得要怎么样子表达。那么因此啊，我的懒惰只好请各位自己念、自己看、自己读啊，这也许是我的功夫吧。我用这种方法，我就可以把这一品经推过去了啊，可以不必讲，用这种方法啊。那么，我不讲，要自己读。不过我也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读啊，因为你没有到这边来读给我听啊。我也没有时间去到你各位住的地方去看你们有没有毒啊，有没有毒问你自己啊、这个骗我也没用，骗佛也没用，骗自己更不好啊。那么有没有毒看自己，毒不毒也看你。假如有人想，我只是听听结缘嘛，我来这里听经听听结缘，听过就好了，我何必那么辛苦去毒呢？或者说我实在没有空啊，天天忙不过来啊，天天都是上班上班上班，下了班了累得不得了了，那我要休息了，哪里有时间读你，结果也没读啊、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你也听过了，也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了啊、假如你这个疑问解不开的话，你有一天会想到啊、将来你退休了没有事了，那个时候你想到了，诶，我某年某月某日，就是中华民国84年12月31日在普门讲堂听到的啊，这是84年的最后一天在这里听到的，我当时啊为了上班都没有去读，够了，30年50年你退休，民国100几十年了，那个时候你退休下来闲着无事，无聊啊，太无聊，哎，这怎么可以无聊啊？有一个办法，哎，把初发性功德品请出来读，迟早你会有这么一天，你总得读，非读不可。我今天要你读，虽然你今天没有读，或者是今年没有读，明年没有读，最后有一天你退休了，非读不可。今天我要你读经的这一念，深深的种在你的80田中啊，不会损失，不会忘掉，迟早你会有读的。 因此我这一瓶经就是这样子轻轻的把8100多字推过去了啊、哦。那么然后啊，我就进入我现在要讲的民法品。哎，民法品啊，在80法眼80卷里面，经文是第18卷，所以我这个印的经文呢、啊，都是按照它原来的卷数把它印下来，才知道它是出在哪一卷。华严的第18卷一开头就是民法品啊、那么这一卷就是民法品啊、为什么叫做民法品呢？古人有多种解释啊、我们不必一一讲的太多，简单说，有一种的说法，民指的般若智慧光明本有的所证的境界，法指修行的方法，以什么方法证到本有的般若智慧之光，怎么样才能够开发出来，这品经说这个道理，所以叫做民法品，这是一种解释。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民是能贤能照能观之心，这明是观照的意思，修行的意思，那么法是修行的法门，修行的法门，修行的方，修行的方法，那么意思就是说，依佛所说的言教教理，升起了解，明升起了解，了解之后，按照所了解的道理去修行，那么由此得到乘法性而体悟本有的真理，那就是法，就是由修行而证到诸法的理体，叫做明法，这个说法是慧愿法师他在《法言》的列书里面的讲法。清凉果师的大书里面，他的解释有多种，这个比较普遍，许多人都有清凉果师的书，不妨自己看看，我也留一点卖一点关子啊、哦，不要整个说完了。明法品啊，是说明前面十住位菩萨他已经十住满了，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呢？想要去证后位实行位，从初行到实行，十住满了，不是停在那边的，十住修满了再往前，想要依法修学求证初行、二行、三行乃至十行满，要证入这十行啊，要修学这个去证于初行以上的阶位啊，要由民法来帮助，由这民法这一品经的修法啊，然后啊才能去证到后边的初行位，所以这就是十住总和的圣境。前面十住不是讲过了吗？每一住位啊都有自分有圣境，自分是当住所修行的方法，圣境去证后位的修法叫做圣境，甚至熟圣，更熟圣的往前去进后位，所以叫做圣境。前面每一住都有圣境啊，二柱进三柱，二柱有圣境，三柱进四柱，三柱有圣境，那么一直到十柱满都是如此。现在这个民法品啊，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去证后边实行的圣境，十柱修满了，要去证后边实行位的圣境，所以叫做民法品啊。简而言之，就是做后边初行以上的圣境的修法，所以才会有这个民法品。 《明法品》这一品经的经文呢，一共有5500多字，啊，我记得从前算过啊，是5534个字，啊，这个零数啊，是不是正确？没有重算，不得而知啊，啊，算一遍，有的时候会发生一点错误，小小的错误，就是多几个字、少几个字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字数。往往不愿意把这个零数写出来，就只写5500多字，5500不会错。那个34是不是正好34？有的时候也许超过几个，少了几个都有可能，所以只说它5500多字。这一品经的5500多字啊，在清凉国师的书里面的解释啊，本来是很简单的。如果单看那个书文的解释，想要把它看懂，而且要把它讲说，老实说，不够，是不够。尤其我们初发心初学的人，对佛法并不很深入，单靠清凉国师的书是不够的。但是这个讲的时候啊，也不可以自己自由心证啊，必定不能离题，按照经文的内容啊来加以说明。所以因此这么5500多字的经文啊，必定要加以分段啊，那么分段就是分科了，有了科判了，才能知道它的前后脉络啊。那么因此按照大书里面的科判，明法品5500多字分为三段，三大科，三段。第一，请说分，就是精进会菩萨请法会菩萨说。第二，正说分，就是法会菩萨答复精进会菩萨的问，正说明法的道理，正说分啊。请说问了，以我们现在印出来给大家看的经文啊，到了正说问的接头，那是在第一段的重诵之后啊，经文是在第十三页啊，请说问到第十三页的云何修习佛功德犹如莲花不着水，到这里为止，这是请说问。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段文呢是精进会菩萨请问的文字啊，这一次经文呢排的比较松啊，一面只有6行字，看起来很轻松很自然呢、啊、这是100岁来看也可以啊，没有问题了。从儿时法会菩萨以下就是正说分，儿时法会菩萨以下就是正说分，一直到后边的重诵完毕啊，一直到第65页啊，64页完了，就是重诵完了，正说分的重诵完。那么第65页的一行多2个字啊，那就是接说分啊。那么正说分就到第64页的不动如山，自如海，一如大鱼除重热。到这里为止是正说分，使法会菩萨说辞诵仪如来欢喜大众奉行，这就是结说分，总结上文啊，总结上文所说的道理就是结说分，只有那么一行多啊。这个科判呢、啊，我对过慧愿法师的书。他的那个《续心华严经略疏》啊，他这一篇《明法篇》的科判就是这样子，可见清凉国师是承接慧愿法师原来的科判，请说分、正说分、结说分，按照原来慧愿的书里面的这三份是完全相同的，可见呢、啊。清凉国师虽然时而破执慧愿的说法， 可是他也时而采用他的好的地方，值得采用的他还是采用，不过他少了一句话，没有说这是根据慧远法师的书里面的科判啊，没有这样说而已啊。现在我们对照出来一看就知道，也许他认为我会对照了，不必说你会知道了啊。那么现在说出来了，他这个科判请说正说结说是根据慧远法师的书，没有错。那么因为他这个科判是正确的，谁也不能变更的啊，所以就按照他这个方式去分科。后边的小的科判也有很多是采取慧远的书里面的原文，不过文字加以简化或者是加以美化而已啊。请说问一开头的请说问啊，由金进慧菩萨请说，这一开头的这个经文呢，他所请说的文字有两段，第一是长文，第二是重诵啊。我的科判稍稍不会完全跟这个苏涛一样啊，因为有些地方啊是需要变通啊。请说段里面有长文，有重诵，顺住这个文体分段啊，因为这个文体前面是长行的文字啊，后边有重诵的文字，顺住这个长文句中啊，就把它分成两段，第一长文长行的文字，第二重诵啊，后边七个字一句的重诵的文字啊，那么就很显明的啊，到了后边的重诵啊，就是这个长文说完了以后啊，到了第九页的最后，而是金进慧菩萨欲重宣此意而说颂言，一下就是重诵了。长文这几页长文当中啊，把它分成两段，这是大书里面的原文。第一，叙问答之人，叙述出当时问法的人的名字跟答复说法的人的名字，就是精进会与法会。第二，正身所问，正以身名所问的法，就精进会不再说的话啊。先讲这个叙问答之人。经文，儿时金进会菩萨白法会菩萨言，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就是叙问答之人，就是叙述说金进会菩萨请问法会菩萨答这是结集经的人把他写上去的，便于连贯前后文呢、啊，所以需要这一段话，所以有些地方把它说成叫做金家续义啊，金家续曲，就结集金的人啊，他为了要接后文呢、啊，加上这几个字啊，儿时就是前面的初发心功德品说完的时候啊。那么当时十会菩萨陶立天公开始说十住的时候啊，十方十位名为会的菩萨都来去集召到陶立天公，说法主是第一位的会，就是法会菩萨啊。那么其他好多叫做会的菩萨当中，其中有一位叫做精进会菩萨。精进是六度之一，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显示这位菩萨呀，他在自利利他上求下法方面非常的努力去做，精而不杂，进而无退，专精不杂，那叫做精，向前努力迈进叫做进。那么这位菩萨一向都是这么努力去自行化他上求下化的，所以因此他的名字叫做金进会菩萨。由金进会菩萨做问法的当机出来请问说法主 法会菩萨，所以经文说精进会菩萨白法会菩萨焉。古代的文字如果是后一辈的人对上一辈的人讲话，都叫做白白禀白净白不是像我们现代人呢很平等啊。我告诉你，就是对老祖公讲，老祖宗讲话，就说我告诉你阿公啊，我告诉你，他们有白的，不用白，整个是告诉古代不能这样子后辈人对老一辈上辈人讲话甚至弟弟跟哥哥讲话都要这样子禀白敬白那么现在精进会菩萨跟法会菩萨他是平辈的，他们所修所证是差不多的，而现在法会是说法主啊，精进会是陪伴啊那么因此他对法会菩萨的说法主要表示敬意，不能说我告诉你啊所以必定要说白法会菩萨，禀白于法会菩萨，言言就说说出下面的话来，以下佛子以下的话，那就是这个精进会菩萨的请问的话了。既然十会菩萨除掉法会之外还有九个会，为什么一定要精进会菩萨来问呢？因为要往前去进到初行二行必定要精进啊，不精进是不能到的，所以必定要尊精进努力向前，因此表示有十住门了要上进到初行啊，要努力精进，一点也不能马虎的，要努力精进加工用心才行的，所以由这个精进会菩萨的请问表示十住门了要上进到初行以上，那必定要精进，非精进不可的，所以要由精进会菩萨来请问接下去就是精进会菩萨请问的话呢这个请问的话的当中一样的就是顺着前文呢就是正身所问，正当声明他所问的话就是问什么呢？就是他要问这个将来要去进于后位由前面所成就的功德一一叙述说明，所以正身所问当中下面的经文长文里面正身所问呢，它是有两段的意思，第一领前自分甚德，他先叙述出前面十诸位自分每一诸位自己修行的本分是由此修成所成就的殊胜功德，显示他已经领悟到前面十诸位自分修行的方法成就的圣德把它表达出来，显示啊法会菩萨前面说十诸没有白说，他们是真正得到利益，所以说先说明领悟到前面自分的圣德，括号叫做领前自分圣德，领是领悟了领会的意思，领悟到前面自分中所修的殊胜功德叫做领前自分圣德，这是第一。第二请说圣境之行，领悟的道理叙述出来，表示对法会菩萨的这个敬谢之意之外，然后才请罚，要请问后边要往后出行以上圣境的方法，要怎么样的熟圣修行精进才能趋向于出行，所以叫做请说圣境之行。那么现在就先讲第一段领前自分圣德，精进会菩萨他先叙述他听过前面十诸位自分修行的殊胜功德，他已经领悟到把它叙述出来，那么有种有别，经文说佛子菩萨摩诃萨初发求一切智心 成就如是无量功德，这一段是总义，总说领悟到前面自分修行的殊胜功德。佛子是精进会菩萨对法会菩萨的尊称，同样是法王子啊，佛为法王，以法自在啊，那么同样是菩萨，那么他尊重法会为说法主，称他为佛子，那么这个佛子两个字啊，就是对法会菩萨的尊称了啊。菩萨摩诃萨，这是指初发菩提心啊，由初发先经过实性位到实住啊，那么在实住位的自分里面，为了求佛果的一切智啊，菩萨摩诃萨，他虽然初发心还不是大菩萨，为什么称他摩诃萨呢？因为他必定能成就的，越将来成就说，到了初住满了就是菩萨摩诃萨了啊，原教的初住能够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就是菩萨摩诃萨啊，摩诃萨就是摩诃菩提萨埵，就是大菩萨。这个发大菩提心的菩萨，初发求一切智心，一切智就是佛的果位，佛的智慧叫做一切智，一切总包括啊，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总义别义事理，一切一切彻底明白，才叫做一切智。佛叫做一切智人，初发求成就无上菩提的一切智啊，发这个心的人，已经成就前面所讲的功德，成就如是无量功德，如是指法之词，指前面十住位每一住的自分修行法门跟圣境的修法啊，他们自分修行像前面十住里面说的所成就的功德，真是无数量无边际呀！这无量功德这一句话，又是领悟到前面初发心功德品所说的啊，初发心功德品里面所说的所有啊，这个十住位的菩萨的圣德里面都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无数量无边际啊，他已经领悟到，知道十住位菩萨已经成就这些不可思议的无量无边的功德，这是总义。接下去巨大庄严以下，那是别义，分别说出前文所说的这些所证到的殊胜之理，所以经文说。巨大庄严，深一切智圣，入菩萨正位，舍诸世间法，得佛出世法，去来现在诸佛摄受，决定自于无上菩提究竟之处。到这里为止，这就是领悟到他前面在十住位菩萨所修行所成就的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这是分别说明这个道理。在大书里面分为七种的道理来说明这一段文，就是说他所领悟的这个道理呀，具备七种的意义巨大庄严，这是领悟前面十住位菩萨所成就的这个修学一切佛法的殊胜功德那么将来能够圆满成就佛的种种不共之法，由这庄严而得到将来的成就，所以叫做巨大庄严，是领悟到将来能够成就万德的这个因心叫做领德，领悟到他的是将来成就万德的因心。深一切智圣，他这个标点呢，有的已经看不清了，深一切智圣的圣字旁边应当有个圈的就是这是一句深由下而上叫做深例如说十楼二十楼，由楼下到楼上搭这个升降机往上就叫做升 从上而下就叫做降，现在是由十初柱到二柱，二柱到三柱到十柱，一直往上升，所以叫做升一切智圣。一切智是佛的果位，圣指十柱修行的法门啊。那么能够去生到将来就见佛国的一切智啊，现在已经往前一步了啊，从十柱里面一步一步往上升啊，一切智圣，这个叫做领圣，领悟到前面十柱为所有菩萨圣修行的法门啊，那么能够趋向到将来究竟佛果的一圣之道啊，所以叫做领圣。入菩萨正位，入菩萨正位啊，就叫做第三领位，领悟到他的地位啊。那么经文说入菩萨的正位，正确的菩萨位，什么地方叫做菩萨的正位啊？初住，初住以上才叫做菩萨的正位。怎么说初住以上才叫做菩萨的正位啊？因为前面实性啊还叫做毛道凡夫啊，毛道众生啊，好像一根毫毛在空中飞来飞去，它又掉到什么地方还没有决定的。那么到了初住了，正入初住，那就是已经决定了，决定于菩萨的地位了，不会再退转了啊，那个毛道就已经过去了啊，他不会在空中飞了啊，那么就是正确的在初住位一直到十住都能够正确的成就了，所以叫做入菩萨正位。入正入由修行的阶段一一由初住到二住到十住都正入了，正入到十住的菩萨的正位，这就叫做领位啊！因为到了初住，就一定不会再退失了，所以从此之后得不退转啊！领悟到他在十住里面的阶位，菩萨的地位已经安定下来了。接下去呀，舍诸世间法，得佛出世法，这两句在六十华严，东晋时代所翻译的六十华严里面呢，有一点不同。六十华严写作入菩萨离身道，那个入菩萨正位啊，他把它翻成入菩萨离身道，离开的离啊，出生的生啊，离身道，远离世间，以远离世间包含这个世间出世间法啊。那么由此啊，大书里面他认为这个八十华严这句话好像缺略了那个离身道的那个道的意义，因此大书他就解作这个第四叫做领道，领悟到菩萨的离身道，离远离了，远离三界受生之道，叫做离身道。因为到了初住菩萨呀，他已经不必在三界六道轮回了啊，所以就是别教嘛也是已经见到了，那么原教嘛已经分破无明分正法身了，所以远离世间了啊，所以叫做可以称为领悟到这个道的道理。舍诸世间法，得佛出世法，这是领悟到这个佛所说的一切法，对于世间法了了分明，他能舍离；对于出世法，他能够求证，就是领悟到世出世间的一切法。所以就是舍掉世间法而得到出世间的佛的妙法，得佛出世法。去来现在诸佛摄受，这是第六领悟到佛法的三世的妙理，去过去来未来现在可以知道了。三世诸佛所说的法他都能够领悟摄受，就是能领悟收进于自己脑海之中啊，通通清楚。决定至于无上菩提究竟之处， 这是第七，领悟到决定成佛的果道啊。那么到了十住位，纵然是别交啊，也决定成佛，何况是圆交呢？因此之故啊，这个所谓决定至于无上菩提究竟之处，就是第七，领悟到究竟菩提决定成就。意思就是说，到了十住菩萨啊，将来一定成佛，这个不会有疑问的，因为到了初住就已经不会退转了，何况是十住呢？所以他决定是万分肯定的意思，一定能够成就啊，这叫做决定，能够至于无上菩提，这就到达决定能够到达无上菩提究竟的目标处，就是佛国的无上菩提之处啊。说明十住修满了，决定成佛。按照前面十住的自分圣境修法，如法修行成就啊，决定成佛了。他是决定自信，一定成佛，没有错的。所以前文呢、啊，领悟到前面十住位所修的法，所成就的殊胜功德。那么再接下去的经文呢、啊，才是说明后边圣境的道理。那么今天只能讲到他所领悟到十住位里所听的法，依法修行，一定能够到达究竟佛国、究竟成佛之处啊、领悟说完了啊。那么请法会菩萨说明。再往前圣境要去向于初行以上的修法，那么比诸菩萨于佛教中云何修习以下，就说明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道理就是正属于这一品经的啊这个正宗了啊。这一品经的主要目标就是由金净慧菩萨问出往后圣境要怎么样的修学才能够成就，这个道理只好留下次再讲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